道白，作者凑佳苗，演播晶晶，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四集。
大家对于年龄限制是怎么看的呢？比如说几岁以上可以抽烟喝酒呢？西北同学，对了，是20岁。你们只要知道这个年龄限制就可以了，20岁就是成人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年一度的成人仪式，都是新成人拼命喝酒的报道。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那些人非得在这个时候大肆喝酒呢？不排除媒体造势是原因之一，但要是没有满20岁才可饮酒的年龄限制的话，年轻人还会那么大喝特喝吗？但法律只是允许满20岁饮酒，并非提倡满20岁就要喝酒。尽管如此，年轻人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即便不想喝酒也要喝，仿佛不喝就吃了亏一样。可见，年龄限制不正是起到了助长这种心理的作用吗？话虽如此，若没有限制，没准真的会有学生醉醺醺的来上学的。当然肯定也有完全无视限制，在叔叔伯伯等亲戚的劝诱下喝酒的同学。因为要人们都自觉地遵循伦理约束自己的行为，毕竟只是美好的愿望吧。你们不知道我到底想说什么，比起这个来，看大家的样子好像更想知道犯人是谁。这无疑说明了大家对于咱们班上有人犯罪的好奇心多于恐怖感。好像有人猜到了，也有人脸上露出知情的神色。就我来说，对于能若无其事地坐在位子上听我讲述这件事的犯人，我感到无比惊讶。惊讶吗？其实也不怎么惊讶，因为其中一个犯人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公之于世的。和他相反，另一个人刚才的脸色就非常不好，好像是觉得我违反了之前的约定，心里忐忑不安一样。你不用担心，我不打算在这里公布你们两个人的名字。你们知道少年法吗？由于少年身心未发育成熟，由国家代替家长制定的最有益于他们改过自新之法。在我10几岁的时候，有个未满16岁的少年杀了人，但只要家庭法院同意，就连少年院都不用进。说什么小孩子是纯真的，这是什么时代的神话了？由于遵少年法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14、15岁的孩子的恶性犯罪频发。你们只有2、3岁的时候发生的 K 市连环杀害儿童案，有很多人都知道吧？我说出犯人在恐吓信里用的名字的话，或许有人会想起来。啊，是那个案件呀。随着这件事情的频发，社会对于修改少年法的呼声高涨起来，因此政府在2001年4月对少年法进行了修改，包括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6岁降低到14岁等。你们现在是13岁吧？那么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去年8月发生的 T 市一家5口灭门案，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犯人在暑假期间每天将从推理小说里学到的毒药少量的掺入家人的饭碗里，并将每个家人的症状记录在每天的博客上。但是症状没有犯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感到不满意，终于把氰化钾加入晚餐的咖喱中，害死了双亲、祖父母和小学4年级的弟弟。犯人当时是13岁的初一学生，是这家的长女。他在博客上发的最后一句话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氰化钾最有效。对这个案子，电视报纸一连多日都在大肆报道。露娜西事件，正如曾根同学所说，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名字。露娜， 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或是月亮女神的意思，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塞勒涅。这个不知道无所谓了。露娜西这个词的意思是精神异常、丧失心智或愚蠢的行为。由于少女杀人犯用这个词语作为自己博客的名字，所以媒体就把这个案子叫做露娜西事件，说什么老实乖巧的女孩变身为疯狂的月亮女神露娜等等，还出现了双重人格，说乐此不疲的大家线人。至于这个少女受到了什么惩罚，你们之中又有几个人知道呢？这个耸人听闻的案件，由于犯人未成年，照片和姓名都没有公布，媒体只是在残忍的作案方式以及凭推测得出的少女内心阴暗上大做文章，关键的真相却不明不白地被人渐渐淡忘了。这样的新闻报道是正确的吗？该案的此类报道只不过是在某些孩子心中的阴暗处植入了这种变态的没有一点人味的猎奇的犯罪者，只不过是在煽动可悲的孩子们崇拜愚蠢的犯罪而已，难道不是吗？我认为倘若因为罪犯未成年而不公开其姓名和照片的话，那么也不必报道罪犯自鸣得意的网名了。即便该罪犯在博客上自称露娜西，真名则用少年 A 或少女 B 来代替，那么也应该在露娜西处打上马赛克，给他取个蠢货等等比较丑陋的称呼。 K 市的连环杀害儿童案既然公开了罪犯的那个签名，那么媒体就应该予以嘲笑啊。比如说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却故弄玄虚地借用同一汉字，大概是想炫耀自己会写复杂的汉字吧。大家都曾经想象过自称露娜西的少女长什么样子吧？请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美少女会自称露娜西吗？既然不公开照片，哪怕搞些用粗鄙丑化其人的夸张的漫画也行啊，只要极力地表现她是个庸俗凡人就可以了。越是可以描述，就越是众说纷纭，那些少男少女罪犯也越是自我陶醉。长此以往，憧憬罪犯的愚蠢孩子不就增多了吗？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犯人未成年的话，尽可能低调地报道案件，教导自我陶醉的孩子不要愚蠢地去模仿，不正是成年人应起的作用吗？那个少女犯只要在某个儿童自立辅导机构或什么地方写写作文，几年之后就可以如无其事地回归社会。但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案件里有人受到的责难比杀人犯更多？那就是少女犯学校里的理科老师，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姑且称呼他 T 老师。 T 老师对教学非常热心，尤其注重安全，连稍有危险性的实验都不让学生做。他对于近年来理科的教学方式持有异议，积极地投入到试验实习的安全措施的研究。你认识他吗？其实就在出事前几天，在全国中学生科技展的会场上，我还和他交谈过。少女在暑假前对 T 老师说，笔记本忘在化学实验室了，我想去拿一下。身为班主任的 T 老师由于几分钟后要和家长见面，就毫不怀疑地把一串实验室钥匙给了平日老实本分的女学生。案发之后发现，罪犯用来做实验的药品几乎都是在自家附近药房或者是网上买的，只有氰化钾是从学校拿出来的。于是提老师被舆论严厉追究疏于管理的责任。更有甚者，既然传出了说不定是提老师教唆女学生干的等莫须有之说，最终导致 T 老师落到被迫辞去教职的地位。 T 老师被剥夺的不只是工作，连续多日的诽谤重伤给 T 老师的太太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直到世人早已淡忘了这个案子的现在，他仍旧在住院疗养呢。他的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被送到很远的外婆家，改用母姓上学。
告白，作者 凑佳苗，演播晶晶，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